五代史记有唐六臣传，是表示讥讽的。宋史为周朝三位大臣立传，名称相似，但含义不同。要寻求他们的共同之处，不过是归于端正名分，扶持纲常罢了。韩通与宋太祖一同在周朝做官，却死在宋朝还未接受禅让的时刻。然而如果不列入宋史，那么他的忠义之志又依托什么而存留呢？李云、李仲敬在旧史中被记为叛逆，叛逆与否不容易说清楚啊。洛邑所说的顽民，难道不是殷商的忠臣吗？孔子编定尚书，没有改变他们旧的称呼。有人说这三个人曾经在唐、晋、汉做官，回答说治世的豫让不是这样吗？作周三臣传。韩通，滨州太原人，20岁时应募从军，以勇敢有力闻名，补任骑军队长。后晋开运末年，后汉高祖在太原起义，将韩通安置在帐下，不久跟随汉高祖到东京，多次升迁为军校。汉高祖掌管禁卫军，任命韩通为牙队副指挥使，跟随讨伐杜仲威，获得迎亲街，检校国子祭酒。汉高祖开国，加官检校左仆射，隐帝即位，升任奉国指挥使。前右初年，后周太祖为枢密使，统领军队讨伐河中，知道韩通谨慎忠厚，命他跟随自己率先登城，身受六处创伤，因功升任本军都虞后。周太祖镇守大明，奏请韩通为天雄军马步军都校，把他当作心腹。等到进入汴京，韩通出了很大力，受任奉国左第六军都校，兼领雷州刺史。广顺初年，任虎节右厢都校，升左厢，充任孟州巡检，接着兼领永、穆二州防御使。周太祖亲征兖州，任命韩通为在京右厢都巡检。当时黄河泛滥，淹灌河阴城，命令韩通率领广锐士兵1200人疏通汴口，又部署修筑河阴城，建造营垒。不久，拜任保义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周太祖亲自交祀，正式受任节度使。滨州刘崇向南侵犯，命令韩通辅助河中王彦超出晋州道攻击，在高平战败。又任命韩通为太原北面行营部署，挖地道攻打齐城。不久班师，改任镇守曹州，检校太保。世宗即位，因为身冀之间有葫芦河，东西横贯数百里，堤堰不够高峻，不能遏制契丹奔突。显德二年，命令韩通与王彦超疏通治理，工程未完成，契丹到来，韩通出兵迎击击退他们，于是在李堰口筑城，设立靖安军，40天完工。又在树路和古城筑城，并修葺齐州。当时大战之后，遗骸遍布野外，韩通全部收葬为万人冢。又在博野、安平筑城，往来于深定之间，夜宿古寺，白天披荆斩棘。在安平带领100多骑兵监督工役，恰逢契丹骑兵数百突然到来，韩通率领部下与敌交战，傍晚大风大雨，契丹解围离去，擒获10多名骑兵。又在百八桥镇和武强县筑城，都10天内完成。回朝后，适逢攻打秦奉，任命韩通为西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后，进入大散关，包围凤州，分兵在固镇筑城，以断绝蜀军粮道。不久攻克凤州，因公受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后。世宗征讨淮南，任命韩通为京城都巡检。世宗因为都城狭小，征调京畿百姓修筑新城，又拓宽旧城街道，命令左龙武统军薛可信，又为上将军史权，又兼门卫上将军盖万，又与林将军康彦环分别督率4面，韩通总领这项工程。工程未完成，世宗前往淮上，留韩通为在京内外都巡检，全点检侍卫司。这项工程期限为3年，只用了半年就完成。3年，追叙秦奉功劳，改任中武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，又改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后。世宗前往寿春，任京城内外都巡检。淮南平定，任归德军节度使。6年春，下诏命韩通巡视黄河堤防，于是征发徐、宿、宋、丹等州百姓疏通汴渠数百里。世宗将要北征，命令韩通与高怀德、张铎先赴沧州，赐给袭衣、金带、鞍马、契帛。 随即领兵进入契丹境内乾宁军之南。不久任陆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后石守信为副将，又命令韩通巡视北边，从扶阳到淤口浦毁坏方36处，于是打通营末。最初攻克易经关，设为霸州，征调兵地百姓数千人筑城，命令韩通督察这项工程。军队回朝，任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，充任侍卫清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。恭帝即位，改任运州节度使。太祖奉诏北征，到陈桥被诸军拥戴。韩通在殿阁听说有变故，仓皇赶回。军校王彦生在路上遇到韩通，策马追赶。韩通骑马跑进自己府地，没来得及关门，被王彦生杀害，妻子儿女都遇害。太祖听说韩通死了，恼怒王彦生擅自杀戮，因为开国之初隐忍没有治罪，随即下诏说改朝换代受天命，是王者顺应时势，面临危难不苟且，是臣子保全节操。已故周天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侍卫清军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，崛起于军武，效忠于前朝，显赫功绩，屡受永爵。早年定教于霸府，于是接种于军门，共尝艰险，情谊深厚。朕因三陵眷佑，百姓拥戴，顾念元勋，将加特殊恩宠，仓促遇害，深感悲伤，可追赠中书令，以礼收葬。派遣高品梁令真监护丧事。韩通性格刚直而缺少谋略，言语多有冒犯，肆意施威，众人称他为韩称也。他儿子颇有智谋，幼年驼背，人们看作驼驼。看到太祖有人望，常常劝韩通及早处置，韩通不听。后来太祖到开宝寺，看见墙壁上画着韩通和他儿子的像，立即命人除去。李云，滨州太原人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后唐秦王李从容叛六军诸位，招募勇士为爪牙，李云持弓矢求箭，弓力达百斤，府中无人能拉满。李从容命李云射箭，拉满还有余力，两次发射都中靶，于是隶属其部下。李从容作乱，李云骑马跟随到天津桥，射杀十多人，知道事情不成，弃马逃走。清泰初年，应募为内殿职，升任控贺指挥使。后晋开运末年，契丹进犯汴京，其将赵延寿听说李云骁勇，召至帐下。等到契丹主北归，死于栾城。赵延寿到长山，被永康王所擒。契丹数万人占据长山，后来北去，留下耶律节礼部众只有2000骑兵，又派别部首领杨衍率1000骑兵劫掠行明。当时中原士大夫多在城中，契丹与汉人混杂，节礼贪图享乐，削减汉军口粮，众人都面有菜色。李云乘其怨恨，秘密与王饶、石公霸、何福晋等谋划，在闰7月29日趁契丹守门者早晨吃饭，以撞四钟为信号，相继入据兵器库，接着焚烧衙门，大呼市民合力攻击。契丹众人大惊，从北门而出，节礼催促部族排列在野外。第二天聚集众人入城力战，适逢晋军士卒分头抢掠，只有控贺一军与市民抵御，死伤相继。午后城外百姓千余人知道契丹败逃，持兵器奔向其部族，将要劫掠，守城者入城持报，节礼听说，于是带领部族离去。起初李云建议谋划约诸将同力，控贺左相都校白在荣首先藏在家中不敢响应，李云拔佩刀破木拉壁逼迫他，白在荣不得已而行，诸将依次赴约。等到契丹离去，百姓死者2000余人，诸将互相夸耀功劳。李云到前宰相冯道处请求全领节度使，冯道说你只管奏事，留后之事当一功臣为之。冯道恐怕诸将争功在乱，于是以白在荣以前的职位贵重加于诸将，权且推举为留后，人心于是安定。这一战李云功劳居多，随即向汉高祖表示归顺，派其子赴朝，汉高祖身加赏赐。因控贺义军力战，优加赏赐，受白在荣留后，李云为亳州刺史。李云因赏赐微薄而不悦，周太祖镇守大明，表奏为先锋指挥使，又为北面沿边巡检。周太祖起兵入汴，李云同郭崇跟从，与慕容彦超战于刘子碑， 慕容彦超东逃。广顺初年全知华州，不久正式拜任义成军节度使，数月后改任张德军节度使。适逢滨州人侵犯晋州，王俊率师往拒，李云也请求西征，下诏褒奖，又请求免除黄泽关商税，奏请获准。周太祖征伐兖州，回师驻蒲，李云乘朝见，献马赐席衣金带，随从到澶州宴毕遣还。即召潞州常司入朝，命李云全知军府，常司改任宋博节度使，以李云为昭义军节度使。三年，加检校太傅。当时王俊兼节度使，因李云及王英、何福晋都是创业功臣，所以一并加恩。显德初年，周太祖亲自交祀，加同平章事。世宗即位，滨州人入侵，其将张辉率先锋从团白谷入营梁侯驿，攻劫宝栅，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一空。李云派护军穆令军率步骑2000抵御。穆令军在太平驿扎营，驿东南距潞州80里，失于侦察巡逻。张辉凌晨突然到来，陆兵披甲备马，张辉见之佯退，陆兵追击，滨州伏兵于是发起。穆令军且战且退，步兵投降滨州者数百人，骑兵不凡者百人，其余部众回保潞州。世宗亲征庆州，降服，命李云率庆州行营兵赴太原，符彦卿戍守心口，抵御契丹援兵。符彦卿请求增兵，赵李云与张永德率3000骑兵增援，既至，以偏师绕契丹后，奋力攻击，击退之。师还，加兼侍中。二年，李云在榆社击败滨州军，俘获齐将安逊、康超等70余人。三年，李云派行军司马范守图率兵进入辽州界，杀滨州士卒300余，俘获小校数人献上。四年，又派范守图进入河东界，降俘2寨。五年，李云自率兵进入石会关，攻破滨州6寨。这年冬，又攻破辽州长清寨，擒获其磁州刺史李代兴献上。不久，又在边境击败滨州军，斩首300余级。六年，平定辽州，俘获刺史张丕旦等245人献上。李云在镇擅自使用征赋，颇聚集亡命之徒，曾因私愤囚禁监军使，世宗心中不能忍受，但下诏责备而已。恭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尉。这年秋，命皮将刘继忠率兵与土浑进入滨州境，平定贾家寨，斩首100余级，获牛羊而还。太祖建隆初年，加兼中书令，派遣使者告知寿州禅让，李云当即想拒绝命令，左右为他陈述天命，才勉强下拜，神色仍不恭敬。即延请使者升阶，设酒奏乐，突然索要周太祖画像悬挂壁上，哭泣不止。宾客寥属惊惶，告知使臣说令公醉酒失其常态，希望不要惊讶。即太原刘军以蜡书结交李云，共同起兵。李云虽将蜡书上交太祖，内心已蓄一谋，太祖亲笔诏书抚慰他。这时，李云之子李守节为皇城使，曾哭泣劝谏，李云不听。太祖又派李守节传旨说：“我听说你劝谏你父亲，你父亲不听，我现在杀了你，如何？你回去告诉你父亲，我未为天子时，任你自为。既然做了天子，难道不能臣服我吗？”李守节告诉李云，李云谋反更加厉害。于是起兵，命幕府作檄文，言辞多不逊。从事闾丘众卿向李云献策说：“公以孤军举事，其势甚微，虽倚靠河东之援，也恐怕不得其力。大梁兵甲精锐，难与争锋。不如西下太行，直抵淮、孟，堵塞虎牢，占据洛邑，东向争夺天下，这是上策。”李云说：“我是周朝宿将，与世宗一同兄弟，敬畏都是旧人。听说我来，必定倒戈归我，何况有丹归枪、拨汗马，何忧天下？”丹归，李云爱将，有勇力，善于用枪；拨汗，李云骏马，日驰700里，所以李云夸耀。逮捕监军亳州防御使周光训，衔救10里廷玉，派判官孙福、牙校刘继忠送往刘军，请求援兵。又派人杀泽州刺史张福，前往占据其城。刘军于是率兵与契丹数千人前来救援。到太平驿，李云以陈李营业 见刘军兵位寡弱，很后悔，但已经如此了。刘军封李云为西平王，赐马300匹，赵宇之语。李云自称受周太祖大恩，不敢惜死不醒悟。刘军与周太祖有世仇，刘军默然，于是怀疑他，命其宣徽使卢赞兼李云军。李云心中不平，颇与卢赞不协。刘军又命平章事魏荣和解之。李云有3000匹马，开辟了球场进行训练，日夜谋划着叛乱。他留下儿子李守节驻守上党，自己率领军队向南进发。宋太祖派遣石守信、高怀德率军讨伐他。太祖下令说，不要放李云下太行山，迅速进军扼守那里的险要关口，一定能打败他。又派遣慕容延昭、王全斌从东路与石守信会合，和监军李重举在长平击败了李云的军队，斩首3000级，接着攻打大会寨，攻占了他。于是太祖御驾亲征，山路险峻，石头很多，无法行走。太祖先在马上背负数块石头，群臣和六军将士都搬运石头，当天就修平成了大道。太祖与石守信、高怀德会合，在泽州以南击败了李云数万军队，降服了3000多人，杀死了李云的监军史卢赞，擒获了李云的河阳节度使范守图，李云逃跑回泽州坚守。太祖抵达后，设置栅栏包围了泽州。李云的龙节使王廷鲁、土浑留后汾州团练使王全德率领所部从昭义前来投降，李云更加孤立无援。太祖亲自督战，攻下了泽州城，李云投水而死，擒获了宰相魏荣，李云畏惧而逃走。太祖进军攻打上党，李守节献城投降，太祖赦免了他的罪过，赏赐他席衣、金带、银鞍、勒马。当天宴请随从官员，李守节也参加了，被任命为善州团练使。任命昭义军节度副使赵处愿为颍州刺史，节度判官孙福为屯田郎中，观察判官史文通为水部郎中，前辽州衙内指挥使马廷宇为右监门卫将军，兼任毕州刺史。李云性格虽然暴躁，但侍奉母亲很孝顺，每次发怒要杀人的时候，母亲在屏风后呼唤李云，李云快步来到母亲面前，母亲说，听说你要杀人，可以免死吗？为我们这些人积点福吧。李云立即释放了那人。李云略微读过书，很喜欢开玩笑。他最初叫李荣，因为毕州世宗的名讳要改名，有人建议他叫云。李云说，李云，李云是玉帛的意思吗？听说的人都笑了。李云有一个爱妾刘氏，跟随李云到了泽州，当时城池被围攻，形势危急。刘氏对李云说，城中有多少箭马？李云说，你怎么问这个？刘氏说，孤城危急紧迫，破城就在片刻之间，如果现在能有几百匹马和心腹之人突围出去，保住昭义，向河东求援，还是比坐以待毙好。李云认为他说的对，召集左右计算马匹，还有不少于1000匹，准备当晚突围。有人对李云说，现在帐中商议的人都表示一心，但城门一旦打开就不可保证了，如果有人劫持您投降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李云犹豫不决。第二天城池陷落，李云准备投火自尽，刘氏想和他一起死，李云因为他怀有身孕，挥手让他离开。李守节后来找到了他，果然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李守节字德臣，最初补任东头供奉官。广顺年间曾因心病成罪，打死了贡玉的白骨，李云上奏章等待处罚，诏令赦免了他。经过四次升迁，担任皇城使，历任善州、济州团练使。乾德六年出京，担任辽州知州。开宝三年改任河州团练使。四年去世，时年33岁。没有后代，以刘氏所生的弟弟为继承人。李仲敬，他的祖先是沧州人，是周太祖的外甥，福庆长公主的儿子，生于太原。后晋天福年间出仕，担任殿职。后汉初年跟随周太祖征讨河中。广顺初年升任内殿职都知，兼任四州刺史，改任小底都指挥使。二年改任大内都典检，代理侍卫马步军都军头，兼任恩州团练使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。三年加任四州防御使。显德初年兼任武信军节度使。李重敬比周世宗年长，到周太祖病重时， 召见李仲敬接受遗命，让他朝拜周世宗，以确定君臣名分。周世宗即位后，李崇敬担任侍卫清军马步军都虞后，跟随周世宗征讨刘崇，在高平交战，形势不利，大将樊爱能、何辉率领部众逃跑，只有李仲敬和白仲赞率军不动。不久，太祖先率部下进攻敌人，白仲赞接着率领所部力战，周世宗亲自率领卫兵合力攻击，后周军队重新振作，刘崇于是大败。李仲敬因功兼任中武军节度使，到进讨太原时又担任行营马步军都虞后。军队回师后，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改任归德军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周世宗御驾亲征淮南，命令李仲敬率军先赶往正阳。不久听说李谷进攻寿春没有攻克，退保正阳，催促李仲敬兵力援助。吴人因为李谷退兵而害怕，于是调发3万多人马，旌旗物资连绵数百里，又出动战船200艘以张声势，摆开阵势，擂鼓呐喊向北进军，横向排列巨马数以万计，都贯穿着利刃，用铁索连接，又刻木制成作战形状，立在阵前，号称前马牌，用皮囊装着铁蒺藜，散布在战场上。当时后周军队还没有吃早饭，吴军突然到来，后周军队望着他们的阵势都笑了起来。宣祖率领前军和李仲敬、韩令坤合兵攻击，一鼓作气击败吴军，斩首10000多级，追击20多里，杀死大将刘彦珍、擒获副将盛师郎等数十人，降俘3000人，缴获戈甲30万。周世宗非常高兴，下诏书褒奖，立即任命李仲敬代替李谷为行营招讨使，赏赐袭衣、金带、玉鞍、名马。3年，任命李仲敬为卢寿等州招讨使。当时李继勋主持寿春军务，李仲敬驻军城北，听说城南的洞屋被淮人烧毁，准备商议退军。恰逢太祖从潞河回来，路过寿州，于是驻军10多天，李仲敬依靠他作为援助，兵威重新振作。吴人非常害怕，因为李仲敬脸色黑，号称黑大王。张永德驻军下蔡，与李仲敬不和。张永德每次宴请江吏，大多公开说李仲敬的短处，后来承罪说李崇敬有阴谋，江吏无不惊骇。张永德秘密派遣亲信乘一马上报，周世宗不相信，也不介意。两位将领都掌握重兵，人心更加忧虑恐惧。李仲敬于是从寿阳单人独马径直来到张永德军帐中，命令摆酒，亲自斟酒，对张永德说：我和您都是国家的亲信，应当齐心协力，共同辅助王室，您为什么这样怀疑我呢？张永德释然，两军都安定了。李璟知道这件事后，秘密派人携带蜡书引诱李仲敬，用厚利诱惑他。李仲敬上表报告了这件事，当时行濠州刺史戚藏真也劝说李仲敬，周世宗知道后假借其他事情杀了戚藏真，诏令李仲敬在淮河两岸修筑正阳、下蔡两城，完成后呈上地图。不久又在他山以北击败淮兵2000多人。当时围攻寿州1年多没有攻下，吴国派遣将领许文称编号率领水军数万人溯淮河来增援。许文称把船系在淮南，占据紫金山，山距离寿州数里，设置10多座营寨，连绵相望，与城中的烽火互相呼应。又在南边修筑夹道，将要通往寿州作为运粮道路。李仲敬趁他们在城北扩展营寨时出兵攻击，击败5000多人，夺取2座营寨，缴获很多器械铠甲。周世宗亲临寿州，设宴款待随从官员，召见李仲敬，赏赐荣服、玉带、金银器、增彩、安乐马。到攻克寿州后，记录战功，加授检校太傅兼侍中，又改任天平军节度使，仍担任招讨使。4年，攻取濠州南关城，濠州团练使郭廷尉率10000多人投降，缴获粮食数万斛，跟随平定楚州，奉命先返回扬州。5年，周世宗在营峦派遣李仲敬率军前往泸州，适逢李璟请求以长江为界，周世宗于是回师，留下李仲敬戍守。李璟派人带着牛酒来犒劳，不久李仲敬返回镇所。6年，周世宗北上征讨，驻扎在亳州，李仲敬前来朝见，在行宫赐宴，随即命令他率军先赶往北面， 到周世宗驻碧瓦桥关时，李仲敬和诸将率军到达。当时关南已经平定，商议进军夺取幽州，适逢周世宗生病而停止。随即命令李仲敬率领所部前往河东，驻扎在白井路，击败病人5000多，斩首2000多级。恭帝即位后，加授检校太尉，改任淮南道节度使。宋太祖即位后，任命韩令坤代替李仲敬为侍卫都指挥使，加授李仲敬中书令。不久调任青州节度使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李仲敬与太祖都在后周任职，分别掌握兵权，常常对太祖心怀畏惧。太祖即位后，李仲敬更加不安，道听说调任青州，暗中怀有反叛之意。太祖知道后，派遣六宅使陈思慧带着铁券赏赐给他，以安抚其心。李仲敬准备收拾行装跟随陈思慧入朝，被左右之人迷惑，犹豫不决。又自认为是后周皇室近亲，恐怕不能保全，于是囚禁陈思慧，修治城墙壕沟，修缮兵器铠甲，派人向李璟求援。李璟害怕没有接纳，并将此事报告了太祖。监军安有归常常被李仲敬猜忌，到这时安有归计划与亲信数人斩杀守门人出城，被众人阻挡，翻越城墙得以逃脱。李仲敬逮捕了不依附他的军校数十人，全部杀死。太祖派遣石守信、王审琦、李处云、宋卧四员大将要率禁军讨伐李仲敬，恰逢安有归来到，赏赐他席衣、金带、器币、鞍马，任命他为滁州刺史兼前军。太祖对左右说，我对后周旧臣没有猜疑，李仲敬不体谅我的心意，自己怀着反侧之心，现在六军在外，我应当暂时去慰抚一下。于是御驾亲征，驻扎在大宜镇。石守信派遣使者飞马奏报，扬州很快就要攻破，希望御驾亲临视察。太祖直接来到城下，当天攻占了扬州。起初城将要攻陷时，李仲敬的左右劝他杀死陈思慧。李仲敬说，我现在全家将要投火自焚而死，杀这个人有什么益处？随即放火自焚，陈思慧也被他的党羽杀害。太祖进城驻扎在城西南，清查逆党数百人，全部杀死。李仲敬的哥哥深州刺史李仲兴听说他反叛，自杀而死。弟弟界州刺史李崇赞、儿子上石使李延福都当街处死。起初李仲敬谋划起兵，派遣亲信官员翟守寻前往潞州，暗中勾结李云。翟守寻一向认识太祖，往来京城时偷偷到枢密城址李处云处请求拜见。太祖问他，我想赐给李崇敬铁券，他会相信我吗？翟守寻说，李仲敬始终没有归顺的诚意。太祖厚赏翟守寻，答应给他爵位，并且让他劝说李仲敬延缓起兵计划，不要让两个逆贼同时作乱，以分散兵力。翟守寻回去后劝说李崇敬养精蓄锐，持重行事，不可轻易发兵。李崇敬很信任他。到李云被杀后，李仲敬反叛的消息上达朝廷，一切都如太祖所料，他不相信铁券，也像翟守寻所说的那样。扬州平定后，悬赏找到翟守寻，补人殿职，不久担任供奉官。又有张崇古，后周广顺初年担任枢密城址。二年出京担任界州刺史，两持全盐使，多次规划盐池的厉害。显德三年改任德州，又改任泗州、泽州。张崇古本名张崇训，恭帝即位后避讳改名。李仲敬前往淮南时路过泗州，张崇古用积蓄兵力完善城池的计策游说他。李仲敬失败后，事情败露，诏令逮捕他，在闹市处死，抄没其家产。